家人们平安。前三天，我们对付恐惧、懦弱与内里的错位。第四天，我们为命定付代价，选择站出来。今、明两天，我们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不是在悔改，不是在挣扎，而是王伸出了杖。很多人已经预备好了心，但人还在门外。很多人已经顺服，却仍看不见突破。今天的祷告是门被打开的日子，明天是得回尊荣，都在同一页面上，请家人们按着音频以及祷告内容的顺序聆听祷告。在开始祷告之前，我们先打开以斯帖记五章一至两节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并存记在心。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，进王宫的内院，对殿站立。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，对着殿门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，就施恩于他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。以斯帖记五章一至两节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站在你面前，求你向我伸出恩宠的杖，使我不是靠血气进入，乃是因你的恩典得以站立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是谁在黑夜中点亮晨星？是谁让破碎心中是安宁？当我流泪跪下呼求你名，你的光如晨曦温柔照明。世界的声音将我迷惑，罪的捆绑让我寂静沉默，但你恩典临到如江河涌，带我穿越绝望。
尊贵，却
们今天读的经文以斯帖第五章是整卷书的转捩点，前面是禁食，是死亡威胁，是若死就死吧，但真正的翻转发生在王申帐的瞬间。我们要明白，恩宠不是用任何技巧操控来的，而是对其神之后自然临到的。以斯帖没有冲动行事，他禁食三日之后按规矩穿上朝服，站在对的位置，没有硬闯，而是对齐。如果我们求开门却没有先校准自己，求突破却仍带着血气与焦躁，那么即使王伸出金杖，我们也无法看见。恩宠是在秩序中的彰显出来的，当人对其神的节奏，神的恩宠就会开始运行。王的杖代表合法性与接纳，在波斯王宫没有被召见而擅入是死罪。以斯帖知道风险，但他知道真正的风险不是死亡，而是错过命定。当王伸出金杖代表被接纳，有合法位置，声音可以被听见，门已打开。很多人在职场、家庭、服侍中其实已站在门口，却内里仍觉得我不配，我会被拒绝。今天我们必须断开这种隐形的自我否定，因为当神向我们伸杖，压制便无法再合法存在。恩宠会翻转不公与压制，第五章之后局势开始逆转。哈曼原本高升，却开始进入羞辱的铺排。神的恩宠不是只让你舒服，而是开始动摇不公的结构。恩宠是属灵秩序的重新排列。当神的金杖临到，封闭的门打开，不公的制度松动，长期压制开始崩裂，原本被忽视的人被看见。恩宠不是偶然，恩宠是对其之后的运行。让我们祷告与宣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把生命中长期存在的自我否定放在你脚前。过去我若曾经在关键时刻退后一步，在机会面前预设失败，在尚未被拒绝前就先拒绝自己，今天我支取主耶稣的宝血，高举圣灵的宝剑，断开那些因羞辱而形成的错误信念，弃绝那些因比较而产生的隐性退缩，弃绝那些因长期压制而养成的自我缩小。过去的创伤不能当作今天的判决，一次失败不能变成永久的定义，别人的评价不能成为我内心的审判官。是的，天父，你创造我不是为了躲在角落，你呼召我不是为了永远旁观，你给我位置不是让我自动放弃。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我不再用过去限制未来，我不再用羞辱定义身份，我不再把退缩误解为谦卑，一切隐形的自我否定现在松开，一切潜藏的退缩模式现在终止，一切错误的内在誓言现在解除。我接受你的金杖，我接受你的恩宠，我接受你为我预备的位置。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封闭的门要打开，不公的压制要松动， 隐形的限制要断裂，恩宠正在运行，翻转正在发生。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这是开门的日子。阿们。